约伯记第31到37章。第31章，请翻到约伯记第31章。约伯便赢了他所有的朋友。比拉达已经讲完了话，现在呢，约伯正在回应他。事实上，他是在概要的回应朋友们，也是他最长的论述。现在呢，他正在继续论述，这是他对朋友做的最后回应。下一次呢，将是对神的回应了。这里呢，约伯正在论及自己的公义良善。他说：“我与眼睛立约，怎能恋恋展望处女呢？从至上的神所得之分，从至高全能者所得之业是什么呢？岂不是祸患临到不义的，灾害临到作孽的呢？神岂不是查看我的道路，数点我的脚步呢？我若与虚谎同行，脚若追随诡诈，我若被公道的天平撑夺，使神可以知道我的纯正，我的脚步若偏离正路，我的心若随着我的眼目，若有玷污沾在我手上，就愿我所种的有别人吃，我田所产的被拔出来。我若受迷惑，向妇人起淫念，在灵舍的门外蹲伏，就愿我的妻子给别人推磨，别人也与他同事，因为这是大罪，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。这本是火焚烧，直到毁灭，必拔除我所有的家产。这些呢，都是约伯的朋友们一直暗示约伯犯的罪，但是约伯都不承认。他说：“我在神前立过约，绝不找别的女人，绝不对其他女人动心。”有意思的是呢，耶稣也说过：“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”约伯立约说：“我绝不找别的女人，我有妻子已经很满足了。如果我犯了奸淫，我就让我的妻子与别人同寝，作为对我的惩罚。但是呢，我没有做过这些事，请神在审判的天平上称一称，只要是公平的，我都愿意领受。我现在所受的一切，实在不是我应该受的，因我一样罪也没犯。”约伯谈到欲望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这本是火焚烧，直到毁灭，必拔除我所有的家产。”圣经箴言说：“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，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。”不受控制的欲望会带来多大的毁灭啊！甚至伟人也会被击垮。难怪约伯说：“欲望像毁灭之火。”我的仆婢与我争辩的时候，我若藐视不听他们的情节，神兴起我怎样行呢？他查问我怎样回答呢？造我在腹中的不也是造他吗？将他与我团在腹中的岂不是一位吗？这里呢，约伯说他没有奴役仆人，他是平等的看待他们。我们都在母腹中被神所造。令人难过的是，许多人呢以为自己呢比别人高贵一些，其实呢我们都是由神所造，在神的眼里啊都是同等的，没有谁更高一等。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不管是自由的还是为奴的，都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。然而呢，有些人总想把自己啊抬得比别人高一些，想要别人呢向他低头下拜，听他的命令等等。可悲的是，人们还发展出了等级体系啊，互受荣耀，彼此吹捧。约伯说：“ 当他的仆人与他意见相左的时候，他以诚实来待他们。他说，我们都是由父母所生，我很清楚自己并不比他们更优越。他也知道神为穷人辩屈。很有意思的是，圣经上呢反复提到神听穷苦人的呼求。神说，我一听到他们哭求，就会报复那些欺侮他们的人。我若不容贫寒人得其所愿，或叫寡妇眼中失望，或独自吃我一点食物，孤儿没有与我同吃，从幼年时孤儿与我同长，好像父子一样，我从出母腹就扶助寡妇。我若见人因无衣死亡，或见穷乏人身无遮盖，我若不使他因我羊的毛得暖，为我祝福，我若在城门口见有帮助我的举手攻击孤儿，情愿我的肩头从缺盆骨脱落，我的膀臂从羊四骨折断。那么约伯就赌咒说，如果我犯了不帮助穷人的罪，情愿受罚，如果我见人无衣可穿无饭可吃啊，还过着奢侈的生活，就让我的膀臂都折断。在当时的东方文化中啊，好客是非常重要的，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是相当重要，尤其是那些旅行在外的人。你一定还记得亚伯拉罕招待那些客旅一事，在天使经过的时候啊，当然了，他也不知道他们是天使，他就说了，请进来，让我做一些食物给你们吃。他甚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招待了天使。创世纪第18章第5节第6节说，请进来休息一晚吧，让我妻子给你们准备一些吃的。啊，好客在当时非常重要，在教会里呢也是如此。保罗告诉我们，选教会监督的时候呢，应该选那些热情好客的人，那些已经表现出这一个特点的人。南加州的文化似乎喜欢特立独行，我觉得美国其他地方的人呢更加好客一些。美国南部的人呢比较开朗好客，他们会说，哦，请你来我家吃饭啊等等，真的非常热情，这是南方人特有的热情。我们南加州人呢不会如此的邀请人，但是我相信热情好客是神喜悦的。比如看见有人出门在外，就敞开家门请他们吃顿饭，使他们感受到温暖。希伯来书第13章的第2节说，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，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，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我父亲呢，对圣经的话很认真，字字遵守。我还未成人的时候，他在教会啊做招待员。他在雅各书中读到，我们以貌取人啊，看到衣着华丽的、珠光宝气的人来到教堂，就带到好的位置；看到那些衣服比较烂褛的，或者比较旧的，则带到不起眼的角落。因此呢，当穿着很差的人来到教会的时候，他呢就把他们呢带到了第一排。这样的人呢，各种各样的人都有。我父亲真是很有勇气，有格调。他不仅带他们到了第一排，会后呢还会请他们到我们家里来用餐。因而呢，我们家是有最有趣的客人。很多次呢，他们身上还带有无家可归者收容所里的消毒药水味儿。我们家曾经接待过的人，有些人呢简直让人难以相信。我父亲就曾经带来一个人吃晚饭啊，他在我们家待了好几个星期啊，他是很有意思的。我母亲叫我收吸尘器电线的时候，他就给我计时。 并且告诉我说，哎，你花了27秒，不行，应该15秒就可以把它收好了。现在再来一遍。好，15秒，15秒就要把它收好了。他一直在那儿计时，而且呢，以秒数来计，我就得重复的做，直到我用15秒钟把电线都收好为止。事后呢，我们才知道，这个人是个银行抢劫犯，是美国好些银行抢案的主脑人物，就是他对于时间是非常感兴趣的原因。他呢，凡事都要计时，而且要以秒来计。在他告诉我们他抢劫银行以及从大监牢里逃亡的故事的时候，哇，我们听了都吓得目瞪口呆。事实上，我们认识也是个非常有趣的事儿。我父亲每个主日都要到凡杜拉县的监牢里讲道。有一天呢，他对那些囚犯说，神听人的祷告，耶稣说，你若奉他的名求，无论求什么，天父必答应。现在就可以跪下来为你的需要祷告了，试一试看他说的话是不是真的。而这个叫做吉米雷诺的人呢，当时坐在最后一排，他呢几乎就不来参加聚会，当时呢只是坐在后面听。他呢很刚硬，不愿意走出来与众人坐在一起，表示啊自己对基督教有兴趣啊，他只是远远的坐在那儿听。在父亲走之后呢，他就对邻座的人说，哎，你听到那个人说什么吗？我一生多次逃狱，这回呢可能会有一个新的经验，我们俩跪下来祷告，求神让我们下周日之前呢能离开这儿。如果神让我们逃离这里呢，我们就去这个人的教堂做礼拜。因为父亲呢是教会主日学的监督，所以我们总会在聚会前半个小时到教会。我们到教堂的时候，哎，看见这个人在教堂的门口啊徘徊。他看到父亲，就来为我母亲和我们开车门。他说，早安，史密斯先生，很高兴今天能看到你，我是吉米。我父亲说，哎，我也很高兴见到你啊，要不跟我们去教堂，然后呢跟我们一起吃晚饭。好，就是这样我们认识了。他走之后呢，父亲找到了警官，说，哎呀，几个星期前呢，我们家里来了个有趣的客人，他告诉我们许多有趣的故事，可是我不明白的是他是怎么出狱的。那个警官告诉我父亲说，史密斯先生，这实在是个错误，我们呢本来是不应该释放他的，我们在奥斯纳市以四处游荡的罪名而拘留了他，而别的监牢呢也在找他呢。照理啊，他的卡片的右上角应该是打上红色的继续拘留这样的字样，但是最近我们换了个新打字员，他觉得右上角打上字啊很难看，所以就把这个字打在了卡片的底下。这个周日呢，他们检查卡片的时候发觉吉米在法定范围内已经拘留的够久了，又没有别的犯罪指控，就把他释放了。事实上呢，我们打算送他到奥克拉荷马州的监狱，因为他从那里以及好几个其他的监狱逃了出来。但是那天早上我们看他卡片的时候呢，卡片呢没有整个的抽出来，所以就没有看到底下的红字，就把他释放了。那天的早晨呢，他们告诉吉米他自由了。那么他说，啊，什么，我自由了？哎呀，真是难以置信。他就对我的父亲说，哎呀，我越狱过多次了，这样的出狱呢还真是头一回，这件案子呢很明显是有天使的帮忙。我还是在孩童的时候碰到过许多有趣的故事，比如流浪汉交趾，但是因为没有时间说了，等下次吧。我的父亲啊，真是好样了。好，约伯说，我没有容口犯罪咒诅他人的生命， 这是第三十节。若帐篷的人未尝说，谁不以主人的食物吃饱呢？从来我没有容客旅在街上住宿，却开门迎接行路的人。我若像亚当，亚当或作别人，遮掩我的过犯。他在这里呢提及亚当，岂不是很有趣吗？很明显，在约伯时代，亚当的故事已经广为人知，好使约伯记可能比创世纪更早写成。但是约伯是知道亚当曾经尝试着用无花果的树叶来遮掩自己的过犯。我若将罪孽藏在怀中，因惧怕大众，又因宗族藐视我，使我惊恐，以致闭口无言，肚门不出。愿那敌我者所写的状词戴在我肩上，又绑在头上为冠冕。我必向他述说我脚步的数目，必如君王进到他面前。我若夺取田地，这地向我喊冤，犁沟一同哭泣。我若吃地的出产不给价值，或叫原主丧命，愿这地长吉利代替麦子，长恶草代替大麦。约伯的话说完了，我是说完了，我是无辜的。他在朋友面前为自己的无辜做了最后的告白。第三十二章，这时一个年轻人以利户就坐在附近，于是这三个人因约伯自以为意，就不再回答他。那时有布西人兰族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向约伯发怒，因约伯自以为义，不以神为义。约伯抱怨的重点是，我在这世上是公义的，我没有罪。他自以为义，我们呢也常常这样。但是我们要记得，尊神为义很重要。我知道神既公义又良善，我知道神是公平的，只是我不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做。但约伯不是这样，他不尊神为义，他实际上呢是在说神对我不公，因为我并没有做什么坏事，却得受这样的待遇。所以站在一旁的以利法对约伯自以为义、不尊神为义呢非常生气，他对约伯朋友呢也很气愤，因为他们不能很好的答复约伯，不能在他身上找到什么问题，却又不断的批评他。以利户要与约伯说话，就等候他们，因为他们比自己年老。以利户见这三个人口中无话回答，就怒气发作。布西人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回答说，我年轻，你们老迈，因此我退让，不敢向你们陈说我的意见。我说，年老的当先说话，受高的当以智慧教训人。但在人里面有灵，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，尊贵的不都有智慧，受高的不都能明白公平。哦，以利户讲的真好，可以得100分。他呢有个有趣的发现，就是人里面呢有灵，是全能者使人有悟性。他看见神的灵使人有智慧聪明啊，很容易就能明白这一点。伟人呢不一定有智慧，受高的人不一定都能辨别是非。因此我说，你们要听我言，我也要陈说我的意见。他花了很多时间诉说他想说的，他讲话的主题不多，但是呢却说了很多话。你们要听我言，你们查究所要说的话，那时我等候你们的话，侧耳听你们的辩论，留心听你们。谁知你们中间无一人折服约伯驳倒他的话。你们切不可说我们寻得智慧，神能胜他，人却不能。约伯 没有向我争辩，我也不用你们的话回答他。他们惊奇不再回答，一言不发。我岂因他们不说话，站住不再回答，仍旧等候呢？我也要回答我的一分话，陈说我的意见。因为我的言语满怀，我里面的灵激动我，我的胸怀如盛酒之囊，没有出气之缝，又如新皮带快要破裂。我要说话使我舒畅，我要开口回答，我必不看人的情面，也不奉承人，我不晓得奉承，若奉承，造我的主必快快除灭我。我喜欢这句话啊，求神帮助我不要奉承别人，我听到奉承头衔实在太多了，我真是受不了。例如先生们、女士们，请欢迎本世纪的圣人等等等等的高帽子，这些奉承的话呢常常加在人的身上。以利户却说，我敬重上了年纪的人，但是我却不会用好听的头衔、恭敬的态度以及服务来奉承他们。如果我是个喜欢奉承的人，那么求主把我除灭。在基督教的圈子里呢，我们也常常高抬人，给人呢戴高帽子，吹捧他们的事功，求神帮助我们。第33章，约伯啊，请听我的话，留心听我一切的言语。我现在开口用舌发言，我的言语要发明心中所存的正直，我所知道的我嘴唇要诚实的说出。神的灵造我，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。你若回答我，就站起来在我面前陈明，我在神面前与你一样，也是用土造成。在这里呢，以利户真的是说的有点过头。约伯早些时候说，但愿有人能在神和我之间仲裁，而在这里呢，以利户说，我就是你要找的人，我现在呢替神说话。以利户啊，你真是太过分了，我这一点呢也不能赞成他的。我在神面前与你一样，也是用土造成，我不用威严惊吓你，也不用势力重压你，你所说的我听见了，也听见你的言语说，他在引用约伯的话，意思呢是说我听到了你说的话，我是清洁无过的，我是无辜的，在我里面也没有罪孽。他还听到约伯论到神的时候说，神找机会攻击我，以我为仇敌，把我的脚上了木狗，窥察我一切的道路。我要回答你说，你这话无理，因神比世人更大，你为何与他争论呢？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，神呢并不需要向你解释他的行为。保罗说，神是陶匠，我们是泥土，泥土怎么有权对陶匠说，哎，你为什么这样的造我啊？同样的，我也无权质问神，我呢只不过是一团泥，陶匠有绝对的主权来塑造我的生命，做他想做的，他可以使我成为尊贵的器皿，也可以把我做成一个杯子，也可以做成一个垃圾桶，他对我的生命有着绝对的主权，不需要对我做任何的解释。虽然我们常常向神祷告说，神啊，你为何这样做呢？神啊，你怎么能够让这个事情发生呢？我要求神给我解释，其实呢，他没有给我做解释的义务，他竟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。今天呢，我们唱，到那日我们将完全明白，弟兄们，振作精神，满怀希望，到那日，一切都将明了。不久以后，我们就会与主一同作王，到那时候，我就会问主为什么这样了，而他呢，将告诉我事情的原委。 你觉得我到天堂的时候还会问，哎，主啊，你还记得19什么什么年发生了这件怪事吗？主啊，当时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？这绝对不可能嘛！到了天堂，我会高兴万分，我想看看神在天上为我预备的一切。我怎么还会去问神当年为什么让我发生什么什么事呢？老实讲，到了那个时候，我才不管这些呢。进入到他永远的国度，我真是高兴得来不及了。也许有些人进了天堂之后，想向神问许多的问题，但是绝对不是我。我才不想在天堂里将时间浪费在这些事上呢。能脱离这个世上的烦恼，高兴都来不及啊，还能在神的国度里面与主同在，那就够了。所以他说，神说一次两次，世人却不理会。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，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，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。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，不行骄傲的事。原文作“将骄傲向人隐藏”，拦阻人不陷于坑里，不死在刀下。这里说，神一次两次，再三对人说话。那么，神到底是怎么样对人说话的呢？他有时呢是借着异梦，有时借着异象。他用许多方式对人说话，我们的心要打开才能听见神的话。我相信神在今天仍然在说话，而且呢常常说话。我们听不懂，以为神的话呢是那种带着回声的厚重的声音，说查理，有一点震颤的声音。但是事实上呢，神说话呢，很自然，很优美。有的时候，我们甚至还没意识到这是神在说话。神可以借着梦向我们说话，借着异象、天使、借着圣经、借着朋友等等不同的方法向我们说话。你实在不能限制神说话的方式。以利亚说，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，崩山碎石，耶和华却不在风中；风呼地震，耶和华却不在其中；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；火后有微小的声音，那才是神的声音。啊，这是他当时的经历。但是神呢，的确在火中向摩西说过话，也曾经借着地震向狱卒说话。神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说话。问题是，我们是不是在听？有没有注意听？你相信现在在这个房间里，有各种各样的影像和音乐存在吗？现在就有美丽的交响乐和摇滚乐在演奏着。有一个小收音机，你就可以收听到各种音乐了。当然，也可以通过电视收看到很多的影像，但是要把频道调好才能收听到或者看到啊。同样的，你要想听到神的声音，也得把频道调好啊。但是我们并没有准备好要去听神的声音，这就需要我们下定决心向主说，主啊，请对我说话吧，向我显现你自己吧。然后呢，等候在主的面前，留心听他的回答。我认为我们的错误呢，是没有直接向神提问题，因此呢，也就得不到直接的回答。再说呢，我们现在也没有耐心来等候神。神呢，多次向我们说话，或者呢，借着异梦说话，或者开通耳朵，他把我们带离我们的目标，以免我们掉入坑中。人在床上 被惩治，骨头中不住的疼痛，以致他的口厌弃食物，心厌恶美味，他的肉消瘦不得再见，先前不见的骨头都凸出来。这呢，有点像是在此描述约伯当时的光景。哇，你真的陷入到痛苦之中了，瘦的骨头都凸出来了，健康也失去了。约伯呀，神呢正在向你说话。一千天使中若有一个做传话的与神同在，只是人所当行的事，神就给他开恩，说救赎他免得下坑，我已经得了赎价。他的肉要比孩童的肉更嫩，他就返老还童。他祷告神，神就喜悦他，使他欢呼朝见神的面。神又看他为义，他在人前歌唱说，我犯了罪，颠倒是非，这竟与我无异。神救赎我的灵魂，免入深坑，我的生命也必见光。他在说呢，如果你认罪，神救赎我的灵魂，免入深坑，我的生命也必见光。神两次三次向人行这一切的事，为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，使他被光照耀，与活人一样。约伯呀，你当侧耳听我的话，不要作声，等我讲说。你若有话说，就可以回答我，你只管说，因我愿以你为誓。若不然，你就听我说，你不要作声，我便将智慧教训你。这个年轻的孩子告诉约伯说，如果你有话说就说吧，不然呢，我就要开口发表我的意见了。他说得很对，神呢常常管教我们，免得我们掉入深坑，作为神的儿女真是太好了，因为神呢不允许我们走偏路。别人可能因为不是神的儿女而走岔了路，但是你呢不能做邪恶的事，因为他是你的天父，他是在看顾着你，不会让你任意妄为，他会管教他的儿女，免得他们跌入深坑，他会阻止你继续犯罪，让你呢被逮个正着。希伯来书12章的第5节第6节说，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。如果神不管教你呢，就是私子啊，不是神的真儿子。如果你一直做坏事欺骗人而不受到惩罚，我就会为你担心。但是你如果真是神的儿女，他是不会让你一直这样做的，他一定会叫你停止，因为他要救你，免得掉入网罗深坑。第34章，以利户又说，你们智慧人要听我的话，有知识的人要留心听我说，因为耳朵试验话语，好像上膛尝食物。哎，这真是很生动，对不对？耳朵试听话语，如同嘴尝食物一样，尝一尝，听一听，就好判别到底是什么东西了。我们当选择何为是，彼此知道何为善。约伯曾说，我是公义，神夺去我的理，我虽有理还算为说谎言的，我虽无过受的伤还不能医治。这是约伯说的话。以利户回答说，谁像约伯，喝讥诮如同喝水呢？你看过这种被讥讽的时候看待讥诮如同喝水的人吗？他总以为自己啊做得对，自己是在无端的受苦，根本就不顾你的讥诮。谁看过像约伯这样的人呢？他说，人以神为乐 总是无益。所以你们明理的人要听我的话，神断不治行恶，全能者断不治作孽，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，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。神必不作恶，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。谁派他治理地，安定全世界呢？他若专心为己，将灵和气收归自己，凡有血气的就必一同死亡，世人必人归尘土。你若明理，就当听我的话，留心听我言语的声音。难道恨无公平的可以掌权吗？那有公义的，有大能的，岂可定他有罪吗？他对君王说，你是鄙陋的，对贵臣说，你是邪恶的。他待王子不逊情面，也不看重富足的过于贫穷的，因为都是他手所造。神创造所有的人类，保罗也说过，你是谁竟敢审判别人的仆人？他有自己的主人来审判他，或者对或者错，神能够使他站立。我们呢，实在不需要犯这种审判邻舍的罪。马太第七章的第一节说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以利户在此呢，重点指出，每个人都是神所造的，在转眼之间，半夜之中，他们就死亡，百姓被震动而去世，有权力的被夺去非借人手。神注目观看人的道路，看明人的脚步，没有黑暗阴翳能给作孽的藏身。神审判人，不必使人到他面前再三检查，他用难测之法打破有能力的人，设立别人代替他们。他原知道他们的行为，使他们在夜间倾倒灭亡，他在众人眼前击打他们，如同击打恶人一样，因为他们偏行不跟从他，也不留心他的道，甚至使贫穷人的哀声达到他那里，他也听了困苦人的哀声。他使人安静，谁能扰乱或作定罪呢？他掩面，谁能见他呢？无论待一国或一人都是如此。使不前进的人不得作王，免得有人牢笼百姓。有谁对神说，我受了责罚不再犯罪，我所看不明的求你指教我，我若做了孽必不再做。他是在告诉约伯说，你呀，最好求神指教你犯过何事，受此管教呢，好不再犯错得罪神了。他施行报应，岂要随你的心愿叫你推辞不受吗？选定的是你，不是我。你所知道的只管说吧，明理的人和听我话的智慧人必对我说，约伯说话没有知识，言语中毫无智慧。愿约伯被试验到底，因他回答像恶人一样，他在罪上又加悖逆，在我们中间拍手，有许多言语轻慢神。比利户继续说，约伯呀，我真希望神更严厉地待你，因为你呢，不断地向我们击掌说神不公平。第三十五章，以利户又说，你以为有理，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。约伯并没有真的这么说呀，但是他将约伯的话呢，断章取义，总结说，你以为说自己的义胜过神的公义是对的吗？才说啊，约伯实际上是说，这与我有什么益处？我不犯罪比犯罪的有什么好处呢？我要回答你和在你这里的朋友，你要向天观看，瞻望那高于你的穹苍。你若犯罪， 能使神受何害呢？你的过犯加增，能使神受何损呢？你若是公义，还能加增他什么呢？他从你手里还接受什么呢？你的过恶或能害你这类的人，你的公义或能叫世人得益处。换句话说呢，以利户是在告诉约伯，你能给神加添什么呢？你又能使神损失什么呢？你过公义的生活，对神又有何益处呢？你过邪恶的生活，对神呢也无所损呢？神在人之上，而且呢远超乎其上。我们过圣洁的生活，不能给神加增什么；过邪恶的生活呢，也不能使神减少什么。也就是说呢，我根本就无法影响神。我的欺骗、盗窃行为可以使他人受害，我的好行为呢，也许可以帮助别人，比如救济穷人啊等等。但是呢，这些好或者坏的行为，都对于神呢无所损益。这真是个有趣的问题啊！人能给神加添什么呢？以利户接着说：“人因多受欺压就哀求，因受能者的辖制。”辖制原文作绑臂，便求救，却无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。他使人夜间歌唱，教训我们胜于地上的走兽，使我们有聪明胜于空中的飞鸟。他们在那里因恶人的骄傲呼求，却无人答应。虚妄的呼求，神必不垂听，全能者也必不眷顾。何况你说你不得见他，你的案件在他面前，你等候他吧。但如今因他未曾发怒降罚，也不甚理会狂傲，所以约伯开口说虚妄的话，多发无知识的言语。第36章，以利户继续说，他那是抓住约伯不放。你再容我骗时，我就指示你，因我还有话为神说。我要将所知道的从远处引来，将公义归给造我的主。我的言语真不虚谎，有知识全备的与你同在。哎，这个年轻人呢，真的是很夸张啊！他说：“那有全备知识的与你同在。”神有大能，并不藐视人，他的智慧甚广，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，却为困苦人伸冤。他时常看顾义人，使他们和君王同坐宝座，永远要被高举。他们若被锁链捆住，被苦难的绳索缠住，他就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指示他们，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行动。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，得受教训，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。他们若听从侍奉他，就必度日亨通，历年福乐；若不听从，就要被刀杀灭，无知无事而死。那心中不敬虔的人积蓄怒气，神捆绑他们，他们竟不求救。这里呢，他是在说约伯啊自讨苦吃，因为约伯说我是无辜的、无罪的，就是说呢，约伯是个伪君子，在积蓄神的怒气，所以神捆绑了他，竟不求救啊。必在年轻时死亡，与污秽人一样丧命。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，趁他们受欺压，开通他们的耳朵。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，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，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。只要你悔改，求神赦免，神呢就会救你出患难。但你满口有恶人批评的言语，判断和刑罚抓住你，不可容愤怒触动你，使你不服责罚， 也不可因赎价大就偏行。你的呼求或作资财，或是你一切的势力，国有灵验，叫你不受患难吗？不要切慕黑夜，就是众民在本处被除灭的时候，你要谨慎，不可重看罪孽，因你选择罪孽，过于选择苦难。神行事有高大的能力，教训人的有谁像他呢？谁派定他的道路？谁能说你所行的不义？你不可忘记称颂他所行的伟大，就是人所歌颂的。他所行的万人都看见，世人也从远处观看。神为大，我们不能全知，他的年数不能测夺，他吸取水点，这水点从云雾中就变成雨。很明显的，以利户说话的时候啊，来了暴风雨，他呢忙于说话就要下的雨呢也成了他讲话的素材，他就用这个暴风雨天气来打了个比喻。过一会儿呢，神也将在暴风雨中对约伯说话。这个时候呢，暴风雨明显的是越来越近了，已经开始闪电雷鸣。因此呢，以利户把这些呢都用到了他的言语之中。他吸取水点，这水点从云雾中就变成雨，云彩将雨落下，沛然降雨世人。谁能明白云彩如何铺张和神行宫的雷声呢？他将亮光普照在自己的四围，他又遮覆海底，他用这些审判众民，且赐丰富的粮食，他以电光遮手，命闪电击中敌人，或作中了靶子，所发的雷声显明他的作为，又向牲畜指明要起暴风。第37章。因此我心战惊，从原处移动，听啊，神隆隆的声音是他口中所发的响声，他发响声震遍天下，发电光闪到地极，随后人听见有雷声隆隆，大发威严，雷电接连不断，神发出奇妙的雷声，他行大事，我们不能测透，暴风出于南宫，寒冷出于北方。以利户说了很多话，但是没有什么实在的内容，不过在讲这快来到的暴风雨。金光出于北方，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，论到全能者，我们不能测夺，他大有能力，有公平和大义，必不苦待人，所以人敬畏他。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，他都不顾念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了。下一次呢，我们会继续来看约伯记的第38章。